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修和尚慈悲，当家师，各位比丘大德、尼师大姐，各位沙弥、在家菩萨，大家早安。
阿弥陀佛。
这个接下期间呢，我们共同来研究地藏经。这个在正式讲解这个地藏经以前，我们简单地对地藏经做一个概要的叙述。这个地藏菩萨呀，他是受了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佛主名扬普秀众生度尽方正菩提，地狱未空誓不成佛，所以四现的圆满大智大德大恨大愿量等虚空数穷三际，三世如来共同赞叹，十方菩萨共同皈依，为九界的友情做医护，乃诸佛慧命之所寄。其次呢，这个诸佛敬业的正因，我们在十六观经里头啊，佛告诉韦提希夫人讲，三世诸佛的敬业正因，就是孝亲尊师，头两个就是这样子的孝亲尊师。所以因此呢，那么最后发菩提心，这三世诸佛的敬因呢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啊，是佛门的孝经，他的文字非常浅显，但是义理非常深邃，就事项上来显示道理。详细的来显示这种因果的报应，所以我们当读诵地藏经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感觉到地狱里那个受苦的众生那种情形啊，历历如绘呀，如在眼前呢，真是感同身受啊。那么因此呢，这个戒身的恐惧的心呢，自然就生起来了。所以在末法来讲呢，应该弘扬地藏菩萨本愿经。所以有缘能够遇到这部经的，我们这是过去善根的成熟，我们应该升起庆幸之心，恭敬虔诚，依教奉行。我们在家的出家的弟子啊，更要来发愿来弘扬这部经，在家的弟子也是一样的，要弘扬地藏经。这地藏经弘扬了以后啊，是大家深信因果，你不在世上讲因果呀，在理上一般人不容易相信的，不容易相信。在世上讲啊，他不相信他也相信了，因为那个事实太可怕了，地狱里那些个事情，所以因此呢，这个地藏法门是在末法这个时期啊最当机的一部经典。这个地藏经是在法华经之后，涅槃经之前，世尊在临要灭度的时候啊，那么亲自到刀立天上去为他母亲来说法，说完了法了以后呢，就说这部地藏经。对于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，在弥勒菩萨成佛以前，殷勤的辅助地藏菩萨，他在妥为救度，就是像地藏菩萨呀，在地狱门口守道，只要那个造恶的众生有一念善念，都不让他入地狱，这是无缘大慈啊，等视众生如义子，同体大悲，懂事众生如父母。那么佛恩浩荡啊，难以言喻，所以地藏经可以说是师尊一代化度临终托孤济命的法宝。这个临终托孤啊，在古来的时候啊，那么现在这种情形也有不太多了，古来的时候这个人 父亲要死了，因为儿子很小，儿子还没有成立， 那怎么办呢？得找一个可靠的人拜托他，我这孩子还小啊，希望我死后以后你好好照顾他成人。那找这个人不是随便找的呢，一定是可靠的人，另外他有这个能力的人，第三还有品德的人，要具备这个条件，所以叫做托孤。这个寄命啊，那么就是说，那么孩子还小，他的未来的这个生命完全靠你把他抚养啊，抚养长大起来的。所以在这个《论语》上也讲啊，托六尺之孤，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。哎，找这种人，六尺之孤。啊，我们现在六尺很高的成人了，那古来的人呢，六尺还很小呢，所以这孩子还没成人。那么呢，另外还有很多的家业，我们要找这一个人呢，要临大节而不可夺。比如说大节紧要关头的时候，不可以夺他这个志向的，给这种人靠得住的人，可以做托孤济命的。那么地藏经就是世尊呢，在弥勒菩萨成佛以前，这个世界没有佛，因此没有人教化众生，而其他的佛菩萨教化众生啊，他的愿力是有尽的，那必须找一个有始有终，一直等到弥勒菩萨到这个世界上来成佛，然后这个时候才能够啊，使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、受苦的众生有人照顾啊，不会出现的空档。这个其次一点呢，《地藏经》是末法众生的良药。《无量寿经》上啊，佛说：“吾去世后，经道渐灭，人民谄萎，夫为众恶，酒后转聚，不可细说。”所以啊，在临终的时候说这部《地藏经》，在这个地藏会上呢，三次的佛主地藏菩萨要在弥勒菩萨成佛以前，让他照顾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，三次佛托，好好照顾这个娑婆世界苦难的众生啊。那么地藏菩萨也三次向世尊保证啊，唯愿世尊不以为虑，唯愿世尊不以为虑，讲三次。三次佛托，三次保证，所以这就证明呢，这个世尊呢，对娑婆世界的众生呢，还是像父母在临终一样的呀，托付了一位地藏菩萨好好的照顾。那我们看到这个以后啊，会感觉到啊，这很难过呀。这个我们这个众生要累佛呀。教化了一生，到最后还要拜托地藏菩萨来教化，所以现在的一般众生啊，邪见炽盛，不信因果，不相信因果的，他说因果是迷信，无恶不造，所以地藏经啊，是正是我们宣扬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佛弟子都要来宣扬这部地藏经。要告诉人呢，你不要造恶业呀，你造恶业那个后果很可怕的，还是要你自己来承担，没有人可以代替的。其次一点呢，历代祖师都非常推崇的，那么头一位祖师是天台宗的青莲灵胜大师，他一小时就出家了，出家后来参学成功了以后啊，他想把他父母接来奉养，父母已经不在了，他就很难过。他每逢施斋日的时候啊，他就打起衣来念一部《地藏经》，回向他的父母。那么自己亲自用笔写一部，用毛笔写一部，每施斋日一个月度十次，一年就度三十，一年度就120次。这个青莲大师他还著了一部叫那个《地藏经科注》，这部经注得很好，注的是文言文，用天台宗的判教来注的， 假如大家能够看这部经呢，从这儿看也是很好的，要地藏经刻注。其次是莲池大师，莲池大师啊，他老人家在那个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啊，这里边前面那个序言，就是那个性安比丘当初他印这部经，印这个版本，就是释迦难陀大师译的这个版原言译本呢，流行的本子啊，是法灯法句。那么莲池大师啊，就说这个法灯法句在藏经上没有根据，释迦难陀这部译本呢，在藏经上有根据。他说呀，当然这里面内容大同小异，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我们要传信考证，必须要有根据，所以因此呢，还是当时他就印这个性安比丘印了这部经啊，那么请莲池大师啊，哎做个跋，就在经的后边，不是序，序在前边。莲池大师说呀，这部经呢，都说这些因果事项上的问题，但是一般人呢，把它看浅啊，把它看得很浅显的一部经。那么莲池大师说呀，他说要在一般平常的年代里边呢，这个珠宝玉器呀、绫罗绸缎是最受人的欢迎的。但是在那荒年的时候，没有饭吃的时候啊，那么就是很粗糙的米、很粗糙的菜，也是救命的好东西啊。这一部经就是那样子的，在末法的众生来讲啊，是最需要的一部经典的。莲池大师说的，偶一大师他老人家也有说明。他是说呀，他自己本身当初的时候啊，那么对佛法不相信的，不相信，甚至于认为佛门不孝，出家父母不管了以后啊，自己就跑到山里修行去了。到后来看见这个地藏经以后啊，他发现呢自己搞错了啊，非常忏悔。跟那么以后啊，他也是经常的诵地藏经，也对地藏菩萨非常的赞叹。这个这是偶一大师。另外民国的弘一大师，他老人家呀，没出家以前就对地藏经就受持地藏经，出家以后啊，经常的读诵。那么他后来又编了一部啊，叫《地藏菩萨的圣德大观》这一部书，这是弘一大师。他老人家，我在看那个地藏菩萨的那个灵感录里边有啊，弘一大师有一次住在一个庙里，住在庙里头啊，那个庙里来了土匪，整个的都那所有的那些住洞都抢了啊，东西也抢走了，人也受到惊吓。他老人家送地藏经睡在另外一个房间，没事，安然无事啊。这也是他自己讲啊，也是地藏菩萨的这个慈恩加倍啊。再其次一点呢，这个地藏菩萨这部经里边呢，有一个现象，四大菩萨同时出现，文殊大智、文殊菩萨、大横普贤菩萨、大悲观世音菩萨。那么大愿菩萨、大愿地藏菩萨是本人的，另外虚空藏菩萨、五大菩萨。那就是说呢，这个地藏菩萨的智慧超过文殊菩萨，地藏菩萨的横力超过普贤菩萨，地藏菩萨的大悲超过观世音菩萨，地藏菩萨的他的这个功德的量、德量等虚空变法界的，这五位大菩萨啊是表法的。这位四位大菩萨呀，那么都是现的在家身，只有地藏菩萨现的是出家身啊，他的出家身。为什么现出家身呢？本是释迦牟尼佛就是现的出家相，要住持正法啊。因此你度众生，你不能忘记了我们自己的本分，要不然的话呀，那自己的本分忘掉了啊，舍本逐末，这个也不行的。所以地藏菩萨啊，现的是出家相啊。这个出家是僧宝呢， 佛宝、法宝、僧宝。这个僧宝就是弘法立誓，延续佛灯明，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住持正法成。所以我们出家人呢，读这部经啊，更应该自己体会到我们责任的重大。